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到年底了，然后我前几天思考了一下我们今年录的一些 Podcast， 就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创办人或者是高阶主管执行长嘛，对不对？就各个公司的，不管是在录 Podcast 啊，或者是我们私下的一些联络，这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你很像从谈话的内容里面，你是可以分辨这个人公司的规模大小的，或者我们就讲，我不太确定这两个字好不好，它没有频段的意思哦，可是就是格局的大小。
好像可以从他日常的，就是跟他聊日常营运啦。就你听他在交代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公司大概多大了。
对，
对，感觉出来啊，对啊。
然后你问他所关注的东西，或者是你在问他这个产业的状况的时候，他是用什么角度跟你讲的？对，我觉得真的有差、欸、就是比较大的规模的公司跟规模比较小的公司，你在询问他对这个产业看法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所讲的切角，他们所在描述的东西真的就不一样、欸、
对啊，就是他们虽然不是在同一个产业啦，对啊，那只是说你在哪一个角度哪一个规模啊，对啊，你在不同规模你要考虑不同的事情啊，对啊，我自己会这样想啊。
我觉得那有点微妙，就是我有点难心在整理出来说到底关键的差异在哪。可是如果大家去可能就只从 Podcast 的样本我不知道够不够啦，不过如果大家就常听 Podcast 或者常听我们达人聊产业的系列，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听出来比较新创的公司跟比较上市柜的公司，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对方的回答的切角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没有说哪个比较好哪个比较不好，可是真的就是角度不太一样，然后他所讲的那个规模的东西就是不太一样
啊。对啊，这个其实多听应该会有感觉。然后还有那个规模大小，应该是说来的人会不会是创办人啊？通常创办人那个就知道这个公司是不是大家来扛的、哦、对，这个听得出来有很多那种一身玄命的哦，我想了很多，每天一直弄的这种其实很多、对，也就是这个你进入规模化以后，所以你进入上市了或者是你是上柜了、那你等于是说你公司变大了嘛，你就比较不会是这个状况啦。
哦，
会有人帮你扛啦。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到底是从比较早期打拼起来的，还是可能是到一半或者是到有一定程度规模之后再加入的、他们所讲的内容其实也不太一样。
对啊，一定不一样的啊，因为就这样说嘛，就大家的这个思考的角度不一样啊。对，所以其实是可以是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异啦。那这些细微差异，但如果你是说你要投资的话，那这个可能未必是一个好的切角。对、但你要思考策略倒是可以啊。
我也在想，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差异以后，相关不等于因果嘛，对不对？
对，
或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其实你很难讲。可是我就更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比方说一些新创他们要 pitch 的时候，他们要讲的格局很大，他们讲的很厉害，一部分当然是让投资人觉得你未来真的成长性很大，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当他们或者说当新创圈我们在看那些科技巨头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格局就是那么大，所以我们就也要学他们，就是应该要讲那么大。可是对啊，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其实不好说啊。你会讲那么大的东西跟你最后是不是就可以变成那么大，很像也是两件事啊，
这两回事吧。而且就目标永远放在那里啦，但那条路看你要怎么走啦，每一个人都马画直线怎么可能，我还没看过是直线的啦对啊，两点之间距离最近的是直线啊，创业是直线哦对不对，很多人都是曲线嘛。
那像因为我们有创投嘛，所以每个礼拜都会有不同的公司来 pitch。
不一定啊，也有可能是我们去听他们 pitch 啊，都有可能。
就是因为我在公司嘛，所以常常就看到会有很多公司来 pitch 这样子。那你自己觉得听了这么多，你也听了半年了， 应该几十间公司、
啊、在还没有进入上市柜市场之前、
哦、对
我是我之前也是
哦对你已经听了十几年了
我听十几年了、
啊、你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啊、
蛮有趣的、啊、每一个阶段不一样啊你当然你 A 轮 B 轮 C 轮也不一样啊
嗯，我们就讲比较新创的好了
好
Peach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可以作为判断的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判断、啊、如果说就纯粹就是听他讲而已的话我就不做 research 啦
嗯，
对啊那我就会看他是
讲什么东西就一定好或不好有没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没有
我没有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讲就一定好或不好
嗯，
对啊因为就算你初步第一个直觉他是错的
嗯嗯，
对啊你还是会想要问嘛
嗯，
对啊所以我不会觉得那个东西不好啦
嗯，
对啊 我现在目前觉得最不好的是只有那个你的行为跟你的动机是不相符的这是我觉得最不好的但是这个在 Pitch 里面看不出来
嗯，那你要怎么看出来
就要其他的资料佐证啊
有没有什么例子啊什么叫做
什么例子啊比如说啊你就是直白的一点例子嘛我记得那个以前有好几本书有写过啊同时什么会倒了几个什么迹象一个日本人写的、啊、比如说什么盖什么企业他不是说会倒啦会衰败啦他是
盖大楼吗盖大楼
盖大楼啊那种
那不是 Peter Lynch 说的吗
不止他啦还有好几个人讲因为我忘记那本书叫什么
不是哪有新创在盖大楼的
哎、欸，不是他盖大楼他如果买跑车这我可能会怀疑因为我以前就看过很多、
哦、嗯
就是我很早期因为之前在做募资嘛、
嗯、
我看过人 B 轮买完哇靠那个办公室金碧辉煌我只要 Steam、
哦、
我就想啊这倒是戏啊
可是很多公司都会这样就是募完
对所以这个不是 100% 正确嘛、嗯、可是这是一个经验法则是它很容易对、嗯、像对你这样的投资来说它就是命中率就会下滑嘛、
嗯、
对啊我的说法是这样我没有说你这样不好但是你会这样子就是表示一定有它的原因嘛、嗯、
那我们前面其实有提到说大公司跟小公司我发现他们在讲产业或者在讲公司的营运的时候他们的切角不太一样那这件事情在新创 pitch 里面你觉得就算每个人切角不一样跟他们之后会不会成功其实没什么关系
对啊因为他那个就唬烂你的啊，不是
唬烂听起来不是好事吧
没有啦但听一听我觉得你这种 top down 或是很 high level 的东西大家一定都讲得很棒
嗯，
感觉没有办法验证那这是一个未来嘛譬如说我跟你讲 K 个 20% 这句话
有没有公司不讲
哦，我觉得很少几乎没有遇过不讲的、
哦、就都会讲
对都会讲、
哦、
但只有人不善言辞他中间就讲得很烂的但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听还是就是看你怎么执行吧
他、嗯
啊、怎么讲那么多对、嗯、我看你怎么做啊、
嗯、
对啊就包含你去投资上市柜公司一样嘛对啊你还是看他是怎么去达到这个目的譬如说我跟你说我要他给的某一些东西好了、
嗯、
譬如说你像微软他现在最近在讲说啊 AI 什么的、
哦、
对啊可是他真的做蛮多
哇真的把三方他们拿过来
了对对对但你往前看了他的确是做很多但真的厉害的人一定是你在很前面就看得出来嘛问题是你看不出来啦、
嗯、
多数人看不出来譬如说 NVIDIA 去买那个 Mellanox 好了
嗯
因为觉得说干买那送他小啊回头看我看这是天才啊对啊很多这种东西就是你要去做某件事嘛啊为什么你要做
嗯，
对，那你要怎么去做到啦？对啊，你就把每一个拼图拼满，那你要怎么拼？对啊，我自己会希望从这样的角度去看。
可是他怎么拼，人家才是专家，你又不是，
所以我会听他讲啊，
然后
我会想办法去知道他这个东西的，我去想办法去推嘛。
嗯，
对，因为毕竟我不是在这个产业的人
啊。对啊，
对啊，这除非我看很久，我看很久就有机会、
嗯，
没有机会跟他接近的思维。
嗯，
对啊，当然他有可能他的思维会更前瞻，我可能想办法了解嘛。对啊我们没有讲的很玄妙啦就比如说什么哈这个人就是很棒我们看对他了就冲了这样子
嗯
没有我觉得那个几率是低的
嗯
对啊因为有一派说法就是你要跟他二把手聊聊对不对
哦
你跟他的这个第一个追随者跟他聊一聊、
嗯、
看他是怎么传教给你的安利你的对不对
哦真的哦
他如果说服你这个聪明人 那他的说服的方法是哪一边、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有些人说哎他拿钱给他就来了
真香
啊真香啊对啊类似这样子啊、嗯、反正 anyway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没有什么一定的答案啦
嗯
对啊你看很多书那都写的直接就跳到结果了嘛其实中间很多曲折啦
嗯
对啊那难是难在你在中间的时候你要怎么判断嘛
嗯
对啊但我还是看看他怎么执行啦就是说我自己会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啊也比较难啦、嗯、因为你要去市场上了解要去同业了解嘛你竞争分析那些什么武力分析讲了老半天不就是看你这间公司搞了老半天你那个东西因为这些外部因素而不断改变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功嘛
嗯
对啊所以我自己的思考是这样啊
好那接下来就进到这礼拜的主题啊我们第一个要聊的是 Gemini Gemini 是 Google 最新的一个 AI 模型嘛 他们就是要来跟 ChatGPT 打对台的。之前一直有号称哦 Gemini 的效能是高过 GPT 4，不过那个是明年才要发布的 Gemini Ultra， 他们现在发布的这个就是
Nano 吧，
没有，应该就是一般的 Gemini 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 Google 发了一个影片，大家就说哇这影片太厉害了，你就是在跟 AI 模型在玩，真的就是在玩，在那个影片里面你就画画，然后 AI 就跟你说、欸、你画了什么啊，然后你就会跟他去玩互动。但后来各家媒体都有报道啊，不管是 Bloomberg 啊，不管是路透啊，就都有说啊，这个影片其实是也不算造假啦，
剪辑过，
过多的后制，只能这样讲，就是那个整个的互动的过程都被大量的剪辑，然后那个声音啊也是后面才加上去的，就是大量的后制。所以以目前来看啊，释放出来的 Gemini 大家认为效能不要说 GPT 4哦，连 3.5 都不如。那我本来觉得说、欸、这东西有什么好讲的，因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 Gemini 它效能其实并不如大家的预期哦。明年年初吧要发表的 Gemini Ultra 那个倒是有机会 啊真的有机会，可是至少在现在这个是就不怎么样。可是 Scott 提了很有趣的点啊，他说因为目前 Google 就是要把 AI 放进手机了，然后这个东西它一定会带动手机的规格升级。我有点疑惑啦，我先顺一下整个逻辑，是 Google 要把 AI 模型放到手机去做就边缘运算嘛，所以会需要手机很强的运算效能，因此会带动整个手机产业的规格升级，逻辑大概是这样。
对，
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 AI 应该大部分还是透过 API 就是云端吧，有点像 Siri。
对啊，现在就是 Siri 了。
对，就 Siri 其实它不是在手机本地执行的嘛，它是你没有网络就不叫
Siri
了。 对
、啊、
因为它要联网使用，它都在云端上，目前的 AI 应该也都是吧，
理论上是啦。但我自己会觉得现在有人说不一定会这样，这是一个推测、或者说这个推论或分析啊。对啊，因为你把 Android 的功能就是绑了这个所谓的 Gemini 的 AI 好了。对，那你今天绑进去了、
所以你念 Gemini 我念 Gemini， 我们一定
Gemini
这个 Podcast 绝对不会错，
一定会有人念
对，一定有人念对
Gemini 或 Gemini 都可以好不好，反正就那个 G 开头某 G 好不好，某 G 模型。对啊，反正他们这个东西导进去之后，你初期一定还是透过 API 啊，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他现在就是说你想要使用，就简单说你绕不过他嘛，就你一定要用他的 AI 模型，如果你用手机的话啦。对啊，那就有机会去让这个手机里面越来越多的这种程式吧，以他玩法他一定会开一些原生程式，是不是会直接支援的啦。对啊，其实我跟你直白讲就 Siri 啦， Siri Android 版啦，那 Siri Android 版如果未来下放一些东西到你的手机里面，让它处理的能力或是听得懂能力变强很多。对对，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有黑暗的操作，你知道手机的降速都是故意的嘛。对啊，我就让你升级手机啊，我看你要不要升。那但不管怎么样，其实它官方把这件 Android 的这个东西包进 AI， 其实就告诉你是说你手机必须要是支援 AI 啦。因为你看过去那个 NPK 像 Qualcomm 他们在讲，他们说好我们的 NPU 的面积 maybe 有 10%。对，那我们未来要因应这个可能要扩大，但当我扩大我可能内建的是 Llama 的模型。就是说我 Llama 这边的可能 library 或者是一些演算法已经写在我的就是硬解啦，就是直接写在这边。对啊，所以你要使用的时候你可以扣我的这个地方来算。对啊，但人家不一定要扣你啊，因为人家不一定会用到这个模型的程式嘛。对啊，你现在 Google 就是反正你 Android 的手机就是会用啦。对啊，那你就变得不得不升级嘛，对不对？那如果他觉得你用的太少，我就帮你开发几个程式会用到的，然后让你变慢，那你就会有 feel， 你就会还是会换嘛。
因为我本来不太知道会有人想用这个吗，然后我查了一下发现哦，其实在中国那边已经出来了。我们先讲晶片的部分啊，高通就是那个骁龙8嘛，
对啊，
卷三，然后联发科也有天玑9300，
卷三出了、刚出而已。
对，然后他们又结合就是晶片嘛，那终端的装置就是小米14 Pro
啊，这是首发啦， MTK 首发
跟 Vivo X100、
Vivo 好像才是 MTK 首发，有点忘记了，但不重要。
Vivo 是联发科，对，然后小米是高通，然后这两个手机他们都是号称啊就是 AI 手机，他们的定位就是 AI 手机，然后他们看起来有一些生成式的 AI 运算是直接在手机上面进行的，就你不用联网，然后目前看起来销量很好啊，这个小米14销量超过百万只，然后雷军创办人就直接说缺货严重啊，在拼命的催单。至于 Vivo，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是说这个第一天的销售量是平常的7倍多。可是我们也知道手机已经沉寂一段时间了，所以不知道是单纯的换机还是真的 AI 手机这个概念 大家很重视，因为你知道
我觉得是耶，因为你 Android 就是没有那些，好了，就是没有 Siri 嘛，你现在突然有了，简单讲这个竞争又会有机会再重新开启这个规格之战，而且是有真实的应用软体，就是已经直接做到你的手机上了，所以就又是一个规格之战，而且大家都想用。
然后也不止中国，像三星他们去注册了两个商标，一个是 AI Phone， 一个是 AI Smartphone。
好无聊。
不错，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啊，三星总裁暨行动通讯事业部的负责人传言啊，这个卢泰文他就说，我不喜欢 AI Phone 这个名称，好无聊。
真的，要是我叫三星 Air， 好吧。
他们觉得叫 AI Phone 感觉跟 iPhone 有点近。
对啊，
对，所以就不太喜欢这样子。这个是媒体在讲啊，不过就看得出来，不只是中国，我们讲小米、vivo， 因为我觉得中国喜欢加一些有的没有的功能，这个很像一直都以来都这样了。
对，因为他们很卷嘛。
对对对 对，他们很卷，所以他们本来就很喜欢加一些有的没有的。但连三星他们都注册了一个 AI Phone 的商标，不管未来叫不叫 AI Phone， 就一定代表说这是他们重要的一个赛道嘛？
对啊，目前看起来这个赛道是不是这个赛道？从我们一开始讲不是很确定，现在看起来就是妈的很确定啊。
那这边还是要再讲一下，就我还是看到别的新闻，他们讲说目前市场也都同意哦，没有杀手机的应用，但就是先出，
一定是先出啊，你不可能不踹啊。你现在如果是一间手机公司，或者是你这是相关的软体公司啊，硬体公司，你今天没跟上你就死定了，你就直接就死了，不要就说死，你就是可以直接卖掉了，说不定哦。至少你这一道没跟到，你可能会沉寂个5到10年，感觉。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想，就算是 me too 好了这种策略，你也会跟。对啊，因为你会害怕 fear of missing out 嘛，对啊，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啦。然后大家现在就是在探索，说是说，AI 的可能嘛，对啊，尤其是在 Edge 端，因为 Edge 端也很有可能。我说在手机的其实处理性处理能力是很强的，
很强啊，很强
啊，所以大家一定会去探索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搞头。对，现在就正在探索嘛。其实我们回到我们之前跟那个陈维超英业达的那个副总聊天，他那时候他开的东西就是 MCU 跟手机里面都有嘛。对啊，我们那时候然后聊的应用可能是拍照的强化，
对
啊，那现在看起来那个
直接在镜头那边做出，
对啊对啊，这个可能是下一个，因为现在大家就直接就是语音助理而已。可是大家要先抢，就是其实这就是多模态模型需要的东西啦，就是你可以用语音嘛，你也可以用 sensor 然后一些处理嘛， AI 就是可以把那些东西变强。那现在大家在测的是说，好，我帮你变强，强到什么程度你愿意花钱买，对啊，那你如果愿意花钱买，其实这个规格的提升会是很明确的哦，因为你愿意花钱嘛，对啊，所以我可以把规格往上顶啊，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吸引你花钱啦，对啊，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这个逻辑上，如果单纯只是晶片商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我觉得很难，就比较难啦，就因为它等于是说你晶片上开了一个很好的晶片，可是你终端有一个应用嘛，你才会花钱买这个啊。
对，
好，现在 Google 跟你说，我有很多各种各样，我现在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弄进来，然后我就帮他开发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现在不确定是哪一个啦，但确定一定会有语音助理，其他东西我不确定，但不管怎么样，它就是弄一大堆有的没的。
Google 有说在 Pixel 8 Pixel 8他们会直接提供那个建议讯息回复功能，
那就很方便嘛，或者是语音转文字转得更好，或者是你去录东西它直接转文字，类似这种概念啦，简单的说它就是会提供你很多服务，那这样的服务让你想要买嘛，让你想要买的话，手机的这个功能就真的有可能会下放到就让你用手机去怎么样，用手机的算力去算了。对啊，因为我就慢慢移给你嘛，我移给你以后你会觉得你手机不够快，那是不是是该升级一下，对啊，所以其实我相信手机的厂商是希望有这个东西，简单的说你要 AI 的手机有很多东西就要升级啦，如果真的要移起来算，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重点嘛，对
对啊，
就是目前我们已经知道晶片已经出来了，我觉得我们先从另外一个也很大的饼好了， AI 手机跟 AI PC，因为我们过去聊了很多 AI PC，
是，
然后今天应该是第一次比较专注在 AI 手机这个题目上。
是，
我可以说 PC 比手机快吗？
PC 比手机快吗？如果 PC 有独立显卡应该这算力而言，
没有，我说整个 AI 的 AI PC 的发展比 AI 手机的发展快吗？因为 AI PC 已经出来了，
正在出啦，还没有出来、啊、
哦，还没吗？
还没有很明确的，因为还在设计、啊、
哦，所以手机比较快，
我觉得手机稍微快一点，简单说它那个原生的那个智慧系统已经 AI inside 了嘛，
哦，
笔电的还在设计，还正在努力中。
好，那我们再讲，假设未来真的它就变成一个标配好了。比方说，我觉得像 Pixel 8现在要加上的这个建议讯息回复功能，这个很方便啊，对，就有点像现在 Gmail 打一打，可能打一两个字，它就帮你就一行出来了嘛，这很方便。好，假设未来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标配，或者是有更多的这种 生成式搜寻啊、广告啊等等，它就变成一个标配。除了晶片以外，手机还有哪些硬体规格需要升级？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 AIPC 一样啊，当初有人说 AIPC 如果你这个东西做进去 AI 的东西 inside 的话，简单的说就是记忆体啊，对，记忆体就是 DRAM 的一种的啦，其实 DRAM 跟 NAND 都会增加，就是那种随机存储和跟你直接要存资料的都会增加就对了，因为其实你要算你就很需要 DRAM 的啦，但大家一直在讲的是，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报章网页媒体或者我们大家一直在听哦，你要有 HBM， 你会觉得一定要有 HBM， 对，那 HBM 是比如说你在 training 的时候，你搬资料当然是从自己头上搬比较快嘛，但你还是要去外面搬啦，所以你 DRAM 还是要变大啦，所以其实对，如果直觉能想到，其实一定会对记忆体有一些注意啊 ，low power DDR 这些人嘛，对啊，你在设计上的话，有可能因为目前看起来是那个叫什么 NTK 跟 Qualcomm 是直接设计一个比较大的区域 for AI 的这个加速的部分嘛。对啊，你有没有这个地方要变大呢？告诉你很简单啊，就是晶片会变大啊，所以就是这个晶片面积变大会受惠的，它应该也都会受惠啦。
例如，
比如就是如果手机应该是用 BT 载板封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OK 载板
也是载板嘛，或是设计商嘛，或是哎，最简单就是嘛，就是台积电咯，它投片量又变多了，因为没有啊，手机还是有四成嘛，以前啦，对啊，所以其实你现在这些手机厂的这样的东西，哎，它的四成的是营收嘛，可是你要想啊，它的面积有变大，所以同样的新闻，它的面积是变大，营收是变多的，对啊，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刚刚讲了 IC 的设计，讲了记忆体，不管是 DRAM 跟 NAND， 也讲了载板，然后可能是 BT 载板，我想到的也会是哇，你效能变高，那散热要不要变多，然后你电池要不要变大，耗能会不会变多，
对啊，这些都有可能啦，
怎么听起来就是手机要变大，手机变大只
啊，手机可能会变大只，我倒觉得不一定啊，
可是我什么都要变多欸，
你可以选高级一点的，就贵一点的，要变贵是确定的，变大就不一定，
但我就算变贵我耗能也一样多啊，对，
耗能当然会变多，但是因为
那我电池就一定要变大，
欸，这不一定，因为这个之前就进入 5G 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说我们一定要用热板，因为那个手机耗能变多了，对啊，结果晶片制造的工艺提升了，所以没那么热 对，所以这个是过去是出现过的，所以我不敢讲说一定会这样，
没那么热是散热，
对啊，
可是耗能的话电池啊，
好，电池啊，你可以插在电玩嘛，这我就不确定了，电池现在很便宜啊，不要紧张啊，
可电池很大坑啊，电池缩小不了，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你说能量密度那个集中，那也是技术进步，被
很久没进步了，
对啦对啦对啦，的确是很久没进步，
电池已经很久没进步了，
对啊，但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它设定的使用情境应该不会是你一直开着 AI 啦，对啊，但应该是你一两个小时就集中会用，或是会有半小时一直用，
那其实大概跟玩手游差不多吧，
欸，我是那么想没错啦，
OK
你有看那个 ROG 出那个游戏外挂散热，
ROG 这个已经不太算手机了吧，
欸，那很好玩，
ROG 真的就是创了一个电竞手机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外挂很多东西，它跟雷蛇一样嘛，搞什么就很酷啊，你就很
它
东西很屌，它到底是不是手机，
对啊，它真的跟个掌机游戏机没什么两样，
就一样啊，就一样啊，就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很棒，但我真的觉得未来游戏一定都会扣这些 AI 模型进去，
哇，那这样子
不是我们之前看那个 MIT 那个村民那个随机生成对话的，我看你怎么玩，我看你玩多久，
如果以后游戏都一定会使用到手机的一些 AI 的运算，那真的是强迫升级，
一定强迫升级，因为你可以马上想得到的就是游戏嘛，你可以马上想得到或者是通话嘛，我说通话是影音啊视讯那一种，对啊，就是你只要是有一些模拟的东西的我觉得都会用到啦，当然拍照是最简单的，因为拍照其实是很多的模拟嘛，模拟在一起嘛，对啊，所以未来那些 sensor 的那些模拟都有可能会用到啊，当然这是美好的想象啦，那我们还是要观察大家怎么设计这些东西，
我觉得拍照跟视讯应该我比较容易想象它很快会发生，因为它就是手机制造商 Android 苹果他们自己去做嘛，所以比较容易软硬结合啦，
是，
但你说今天如果游戏也都要用的话，我会稍微有点觉得它可能要更久一点，因为游戏就是其他公司在做的，不是手机开发商在做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马上就是全部这些东西都一步到位了，但是这是一个想象嘛，那我们现在就只看就是说就是你看它马上就你可以用了，那可能就是语音助理，对啊，那或者是说这些什么文字建议生成啊即时翻译啊，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会有怎么讲，就是大家都会想用啦，对啊，你以后还买你以后很难买录音笔了，就是手机可能在这个方面的强大的程度 会超过它非常多。当然你也可以说它会有很多这种神秘的功能就对了，大家在研发中，对，这也是大家在创业的市场，只是说现在 Google 直接杀到这个战场里面跟你讲说，嗯，用我的 AI 哦，不要用别人的模型哦，用我的哦，这样
哦。嗯，真的蛮好奇会长什么样子，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这个目前我觉得还是在供给这边先发动，需求还不太确定，就没有看到有些人说哇这个东西真的太棒了所以我一定要用，或者是在评测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这个、
因为还没出啊，刚开始公布，
因为我看大家在讲，我看到 有一篇分析，他在讲说看起来中国那边的市场他们在决定，不管我们刚刚讲的小米14 Pro 或者是在讲 Vivo X100 的时候，大家在比较的还是拍照，
所以拍照还是一定会有影响啦，
对，大家比
拍照是很明确，
大家比的还是说、欸、我拍照的这个东西好不好，就比较不是说、欸、它有这个 AI 的这个生成式文字我觉得好棒，这样
我觉得有很多应用啦，
嗯，
对啊，只是说拍照那个是最快马上就可以应用，因为那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去观察吧，
嗯嗯，
对，你说它这个演算法这个照片接的漂不漂亮啊，然后那个光影的这种感觉好不好看啊，类似这样的、啊、对啊，但我觉得那是直接的啦，但你说渐渐的这些需求我反而会觉得，诶，看有没有办法驱动这个手机有一个新的换机的这种规格的需求吧。
这里面有个什么顺序吗？
顺序吗？
或者是优先性？
优先性是硬体还是软体啊？
我们在讲说带动手机规格升级这件事情，你要去研究不同的区块嘛，对不对？刚才宅办啊，
没错没错，
对你来说它的优先性大概怎么排，然后为什么？
我觉得最优先大家直觉应该就都是记忆体吧、
哦、
因为那个就需要、
嗯、
你真的要在 Edge 端算一定需要记忆体、对啊，你说长远有很多技术是 Edge 端算，什么耗能很小啊，然后这个可以在记忆体里面算啊，我觉得那个就为时尚早好吗、那个看起来好困难耶、对，这个技术好难，那我们用既有的架构感觉就是记忆体可能也需要增加啦、可能啦，
最直接就还是 DRAM，
对啊，我觉得最直接可能是记忆体啦，那其他的可能就是要看他们后续状况的演变啦，但这个是我的猜测，我不确定他们要怎么设计啦、那真正可以决定的还是这些厂商嘛，那这只是我的猜测，对，
好，那刚刚讲了很多是在这个手机的 AI 晶片，有另外一个晶片啊，最近 AMD 的 MI300 终于出来了。在当时其实 AMD 在发表这个 MI300 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哇，整个硬体上面的规格看起来是很厉害的，它的记忆体是 NVIDIA H100 的 2.4 倍，那频宽是 H100 的 1.6 倍，可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提到就它多放了很多的记忆体，
是，
但真的效能怎么样很像不一定，
对，
那目前是有一些实测的结果出来哦，很像没有那么好，
没错没错没错，就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啊，就以前大家看规格就是只看就是说他 100G 我 200G 啊，对、我比较屌啦，对，
数字越大越厉害、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看起来就是哎，他不是等比例增加的啦，
嗯，
他如果等比例增加的话那就真的是厉害，那问题是不是嘛，所以目前看起来 MI300X 的那个训练性能基本上是比大家的预期还差一点啦，
因为像刚刚有提到说它记忆体啊频宽啊比 H100 多了几倍多了几倍，可是我们在讲训练的效率来说，就是在讲 training performance，
是
它跟 H100 是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有部分是跟 H100 一样啦，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其实又 recall 到以前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就是它强势就强在那个库达啦，我在猜啦、就是这个软体的这些性能的这些到底能不能追上才是 AMD 的最重要的点啦，
嗯嗯，
就是说纯粹硬体追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反正你们设计好了那这个台积电会处理，对，类似这样对，但是整个架构上或者是整个这个推论的逻辑里面的这些，就是这个才是这个 AI 的这个整个生态的重点就对了、其实我就想了解不是说他做这个东西不好啊，或者说他比较弱啊，就是不如预期，简单说我会觉得说他这边有可能可以升级的空间啦、就是他在那些软体的这些软硬整合的东西可以追上来，
因为你看 NVIDIA 都要出 H200 了，人家的 H200 是肯定比 H100 好的、那现在你的这个 MI300X 也才等于 H100， 代表说在最先进或者效能最高的晶片上面 AMD 其实还是算落后一个版本的，
对啊，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我们觉得 AMD 不太可能马上就追上来，
嗯，
对啊，它太有可能就是必须要等到它的生态系这些东西全部都追上来，全部都 ready 好以后它才有可能真正的追上 NVIDIA， 那你说这个实测不如预期只是短期在这个状况之下嘛，因为他如果软体那些都补上来了说不定就有可能追上来了，对啊，但只是说我们在看他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时间点，他一定是不断在做啦，只是说什么时候真正大家被大家发现，对啊，这个预期差其实会是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吧，然后我不相信这些 CSP 或者什么的 他们因为这样就不采用了。
嗯，
对，因为其实这些 CSP 他们是有自己设计这些东西的能力啊，对啊，所以你说完全设计他的这个酷达的软体啊，哎，是没有，但是他们就会有这种可以整合的能力，所以他们会把它放在对的地方，所以他还是会买，而且又避免了一家独大嘛，这样难以处理。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是虽然看起来没有这么强大的效能啦，但是这个你说大家会不会买，我觉得还是会买。对，
不知道会不会买 MI300X 啦，但大家肯定是在买股票的啦、啊、因为这几天 AMD 的股价也涨了不少。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趣啊，对，你为了真的不要被一家绑死，
真的就算今天它落后又怎么样，大家还是会想要去分散风险。
对啊，反正等它追上了，它也不是真的落后啊，它只是短期而已啊，他就是落后一些啦，对啊，他有在追，
他真的落后了、
啊、他落后两圈
该承认的还是要承认一下，
他落后两圈，但是他
只能说还不到终点啊，
对，他可以加，他有在加速，你有感受到他的加速，这样就可以了，
但落后还是落后啦，这该承认的还是承认一下。
好惨啊，
没有没有啊，人家其实、
欸、其实也还好，我觉得
对啊，也不惨啊，他也赚蛮多钱的啊，对不对，然后这几年
还
是起来很多啊，
怎么说，以一个公司竞争的角度来说、嗯、我觉得还是做的蛮好的。
你看现在大家在讲稍微影响到 NVIDIA 的，嗯，也就讲 AMD 嘛，对，你有没有第三家的这个晶片很厉害，
没错，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很酷呢。那但我相信对这些东西比较熟悉的人应该会讲是通用之战，还是通用还是那个啊特用型之战 啊、嗯、
他们两个都算通用，
对，他们都算通用啦，所以我觉得
到底是通用还是 ASIC 未来，
对对对对，蛮多人是 ASIC 那一派的，
我稍微站在 ASIC 那一派
对啊，我觉得如果你是 TaylorMade 特殊模型然后在特殊用途上、嗯、我觉得一定是 ASIC 了，
嗯，
但我觉得多数人应该还是买通用，
但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通用也没那么通用，
对，所以
他其实也很 focus，
所以你就是要赌啊，
他也很 focus 在 GA 啊，对不对
啊，对对，
那你看我们在比较 MI300 跟比较 H100 的这个所谓的效能怎么样，我们是用什么，用大型语言模型的 training 的时间，那不就代表说这就是 benchmark 吗，我们就要冲这个，所以其实他们也是 focus 在 GA 啊，
但我会觉得是你现在讲的就是 LLM 啊，
对对
对啊，就是长文本 LLM 嘛，
对，
你未来多模态会是这样吗？
哦，
怀疑啦，就是你打破这个框架以后，那就不是这样了。
如果未来多模态它也有一个 benchmark， 大家又打那个 benchmark， 然后它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对对对对，
它也算 ASIC 啊，其实。
对啊，可是你原本开的那个 ASIC 就 out 了
啊，
对对对，所以很麻烦，因为这变化很多。
嗯，
对，这会我觉得就是嗯，通用型的可能很短期之内，因为现在这个刚好在蓬勃发展。
我的想象上是还是要看所谓的 AI 晶片它所使用的这个领域到底是不是足够的分散。如果我们在讲说所谓的 AI 发展，可是其实有 80% 的应用是非常类似的，那这个通用其实就锁定到 80%，
对啊，所以就是
超大，
但这个东西还在发展，所以没有人可以说得准，
还不太确定，对，还不太确
定，但我自己会觉得初期一定是 general， 一定是会，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嗯、
哦，对啊，
对啊，你真的知道怎么做你再开好吗，开一个没有很便宜呢、嗯、这不是那种小晶片随便你乱开的呢，
嗯，
那动不动就是5奈米以下，这应该讲以上，对，5奈米以上，对不对，先进的制程 Cobots SOIC， 对不对， 3D 制程 Triple A， 对，顺便未来还会要加细光子，那一颗多贵啊，你随便开，然后未来如果没有办法长久使用，你压力很大啦，或者这样说，
嗯，好啊，那这礼拜大概就聊到这边，首先我们前面聊一些 AI 手机的东西，那大部分在用这个手机规格的升级，我觉得蛮有趣的，好不好，这个台股的供应链再来受惠一波
我期望他们受惠一波啦，但这个机体的真有做的人很少你有做的你都知道，
所以我才讲说整个手机规格嘛，对，如果只是单纯的记忆体的话，我们在台股美股底款机讲非常多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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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那些人好吗，
对对
没有别人，
然后再来聊一下 AMD 的这个 MI300，就是实测结果不如预期，不过股价、欸、这个涨幅应该算超乎预期啊，至少
投资人喜欢的，
投资人喜欢。好，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边，喜欢的听众记得按一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的论坛呢，最后倒数两周啦，这周有新的折扣码，到这礼拜天12月17号，输入 STDOG400， 就 STDOG400 啊，如果你买100元票的话，你就会再折400元。我们这期就先到这边啦，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